33集，后继传奇。在聪明能干的炎黄子孙中，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他的名字叫后继。这个人为发展农业做出过重大贡献。
后继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式的色彩，光是他出生时的那一段经历，就是一个十分神奇的故事。
在上古时代，有个叫江源的女子，她到野外去游玩的时候，看见地上有个巨人的脚印。江源觉得好奇，便踏在大脚印上，谁知刚踏上去，江源的身体就像触电似的感到一阵震动，回到家里就怀孕了。9个月以后，她生下了一个男孩。
江源做了母亲之后，却没有体会到做母亲的那份喜悦。他怕这样生下的孩子不吉利，于是就让人悄悄地把孩子扔掉。
孩子被扔在一条胡同里，胡同里经常有牛羊走过。但奇怪的是，牛羊走进这孩子的时候，都要把脚步放得轻轻的，有的还绕道走，生怕踩了孩子。
过路的人打听到这孩子是江源的，就抱回来还给他。江源胆子小，还是不敢要，他又派人把孩子抛到郊外的山林里。
被派去扔孩子的人抱着孩子到山上一看，山上打猎砍柴的人很多，他不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将孩子扔掉，只好再抱回来。
第三次，江源横下心来，他叫人把孩子扔到一条水渠的冰上，因为这一下孩子准得冻死。谁知天空出现了奇迹，大鸟纷纷停下，用柔软温暖的翅膀把孩子包起来。那孩子在鸟的怀抱里还睡得正香。
派去扔孩子的人看见孩子被大鸟精心呵护的情景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他慌忙跑回来，把看见的情况向江源讲述了一遍。
我让你去做的事情做好了吗？
没有，小姐，我又把他给抱回来了。
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将他扔了呢？
小姐，我看还是不要扔。
我何尝不心疼我的骨肉呢？可他没有父亲，我害怕这孩子会给我们这个村子带来不祥的。
不，小姐，这孩子一定是神的儿子，他不会给我们村子带来不祥的。
为什么说他是神的儿子？
小姐，你听我说，我在去扔孩子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奇迹。
什么？
天上有一群大鸟，用羽翼保护着那个孩子呢。
什么？难道说他真是神的儿子？不然为什么我每一次将他扔掉都化险为夷呢？
是啊，
莫非这孩子真的得到了神灵的保佑了？
孩子几次平安无恙的回来，使江源的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。他认为这孩子是天神赐给他的，将来准是个了不起的人物。
穆爱终于战胜了胆怯，江源终于张开怀抱，抱起了这个几次险些丧命的孩子，精心抚养。这个大难不死的孩子就是后稷。
后稷长大以后待母亲很好，他从不怨恨母亲曾经遗弃过自己。后稷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种庄稼。当他听说有个炎帝又叫神农的人在农业方面特别有研究，于是他就告别了母亲，投到炎帝门下学习农业知识。
炎帝自从失去了天帝的神位以后，就一心扑在庄稼上，别的事情一概不管。皇帝要在昆仑山上建立帝王之都，炎帝特意送去一棵高大的木质水稻，种在山顶上，大大增加了帝王之都的威严。皇帝对这件事非常满意，还特地赶到炎帝住的地方，向他表示感谢。
啊，感谢你啊，炎帝！你不仅不计前嫌，而且还将这株珍贵的木质水稻种在昆仑山顶。哎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天帝何言感谢二字啊！我现在最想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希望天帝能够帮助我呀。
你说出来吧，您的事情我一定会尽力的。
我的年纪大了，想教会几个年轻人，让他们把我这套种庄稼的技术传下去，我就死了也安心了。
你是要我帮助你物色徒弟吗？
正是。物色徒弟并不容易呀，因为多数年轻人都对农业不感兴趣了。
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炎帝别急，据我所知，马上就会有一名叫后稷的小伙子来投到炎帝的门下了。
好
啊，您就是著名的炎帝吧？
啊，我现在已经不是帝王了，年轻人，你就叫我神农就可以了。
我要向您学习种庄稼的技术，让更多的人得到温饱。
好啊，年轻人，好啊，你能有这样的胸怀真是太好了。我现在就收下你这个徒弟了。
谢谢师父。
炎帝收了后稷这个徒弟之后，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技术都传授给后稷。后稷聪明好学，脑子又灵活，所以进步很快，后来简直快要超过老师了。炎帝看在眼里，喜在心头，逢人就夸他的这个高徒。后稷的最大发明是创造了播种农作物的方法，并且把这种方法传授给大家，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
过去 人们不懂播种的时候，地上长什么就收获什么，如果地上什么也不长，就只好挨饿。
后记教会人们播种以后，人们想收获什么，就可以事先播什么种。春天种下去，到了秋天就能有收获。在后继的影响下，他家里的人也热爱农业，并且有不少发明创造。后继的家族当中，有人根据农业生产的需要，造出了像锄头、耙、犁等各种农具。后继的孙子名叫叔君，他最早想到了用牛代替人力耕田的巧妙方法。
后继死后被葬在都广之野。其实后继并没有死，他潜入大泽变成了神仙。可是人们不知道底细，出于对他的敬仰，在都广之野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。后继以农业大师特有的技巧，在都广之野大显神灵，把这一片土地变成了人间乐园。
在这广阔的原野上，稻麦飘香，显示出一派生机勃勃、祥和宁静的景象。凡是来到这里的人，都会感叹后继为民造福的精神。